我佛所讲的道理是很正确，我们除非不依佛所讲的道理去修持，那就无限讲你都不修，怎会得到好呢？好像不读书就必须要拿博士啊，是吧？你要读书才拿到博士的嘛。那么即是说这种佛所讲的道理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些车，好像香港地铁和轻铁火车那条路轨，有这条路轨呢，那些地铁又好，轻铁又好，火车又好，那么依这条路轨那么前进，就不会走错路，亦都不会出意外。就譬如啊，我们一个众生生在这个末法的时期，都是苦恼业障心重烦恼重啊，所有的作为都是违背了这个因果，想不堕落，想不六道生死流转，几难啊。那我们今天想反过来，我们不想堕落，我们只有希望上升，不要再堕落，不要再在这个生死中的打转呢，我们就要依佛所讲的道理呢，做一个模范，做一个规则。好似佛要我哋食素，唔好杀生，我哋就听话啦，唔好杀生，要食素。佛叫我哋每日准时要修持，无论念佛又好，拜经又好，诵经也好，咁我每日咧都系咁样做，咁啊将来就肯定咧，你喺呢个佛法里边咧积聚咗好多好多嘅佛法善根，咁你将来你想堕落都几难。咁即係話肯定就上升啦。嗱，咁呢種道理呢就叫做法啦，就係依照佛所講嘅道理做一個規則。我哋依呢個規則嘅修行，就唔會墮坑落線，唔會走咗呢個歪曲路，條條都係康莊大道啊，可以接引我哋從呢個凡夫地進入呢個菩薩或者佛地，可以令我哋返望归真，令我哋转凡成圣啊，令我哋咧转迷就为悟。呢啲就系佛所讲嘅道理，做我哋嘅法则，先系令我哋得到呢啲咁样好嘅效果。所以契经呢个经字咧，就系包括有观思常法呢四种嘅道理，涌泉同埋呢个善呢啲意思咧。咁亦都係一種個規則嚟嘅。嗱，井嗰啲水湧出嚟滔滔不絕，從來唔會乾井嘅，就表示佛嘅道理咧都係一樣啊。每一句經文，乃至到好簡單，每一個經文裏面一個字，都包含咧無窮無盡嘅道理。只要我哋肯細心去研究去學習，我哋温故而知新啊，就會得到咧好多佛法嗰種嘅法理，係滋潤我哋自己呢個心田。就好似嗰啲鄉村嗰啲井咁樣，成村嘅人飲水，呢個井都可以供應。從來咧好少聽過話有所咧欠缺、乾燥、冇水出，令到成村人冇水飲。好少聽過呢啲咁嘅問題，都係嗰啲泉水湧出嚟咧，永遠都唔會咧有所欠缺，就如同呢個經一樣啊，道理係無窮無盡。我哋越學就越發咧係領解個中呢個深妙嘅道理。嗱，善咧亦都係咧呢個道師傅啊，呢個墨斗善。嗰條木唔論點樣個歪歪曲曲，如果你彈呢條墨斗線咧，咁呢個斗木師傅啊，就根據呢條線嘅直直地咧，咁啊去界，咁呢棵樹咧就界得好直啊，呢塊板就界得好直，唔會走錯路，唔會歪歪曲曲。就係譬如我哋依呢個佛法修行，真真正正咧唔會走呢個歪曲路。例如佛叫我哋修淨土法門念佛。临命终时，如果一心不乱啊，就可以蒙佛指引往生西方净土。即使系十年，都可以蒙佛指引往生西方净土。 嗱，我哋如果信佛嘅说话，去念佛啦，咁样去修持咧，咁啊真系肯定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啊，用个金台接引你嘅往生净土莲花化身，变佛文化入无生忍。嗱，呢啲咁嘅好处咧，只有喺呢个佛法嗰度，喺呢个经典嗰度，先至可以得到咧呢种咁样嘅效果。咁如果你唔系明白佛理啊，唔依呢个经法去修持咧，咁就唔会得到啊呢种咁样嘅好嘅效果啦。嗱，我哋简单啊，将呢个妙大宝积妙慧同女经呢个题目讲完之后咧，我哋就讲呢个翻译人啦，同埋佢个学经，同埋佢个翻译人。翻呢部经嘅年代，嗱，我哋点解要讲呢个翻译人呢？其实呢个翻译人对我哋讲咧，系一个大恩人。点解？因为佛出生于印度，咁啊即系印度人啦。佢长大亦系响印度，佢受教育又响印度，后来出家修行成佛。咁亦都系喺印度，佢成佛之后，在在处处度众生说法，咁亦都系喺印度讲嗰啲系印度话。嗱，咁既然系印度话啦，我哋有几多人识印度话？如果英文当然都好多人识，随便试埋只眼，佢执都可以执到就识英文。但系如果识印度话嘅人咧，应该就唔会好多啦。因为比较都冇咁普遍，咁既然我哋印度话唔识，印度嘅文字就唔识，咁啊靠乜呢？就只有呢个翻译嘅人，将呢个印度嘅文字啊，翻成中国嘅文字，或者翻成中国嘅音，咁我哋先至呢个中国人呢，可以去睇，可以去读，可以听，先至明白。所以我哋今日啊，能够有咁样嘅善根，听闻佛法，以共咧读诵佛教嘅经典受持，我哋要多谢呢个翻译人。所以呢个翻译人对我哋呢后世嘅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恩人，系一个好大嘅功德主。如果冇咗呢个翻译人，我哋根本就冇机会咧系听经闻法。冇机会得读诵经典啦。嗱，个经典头先咧，我虽然讲咗咁多道理啊，仲有啲咧多少补充嘅。嗱，如果佛在世嘅时候，就以音声就为经典啦，以音声就为经教。就因为佛在世嘅时候，无论去边度或者唔去外边，响佢自己奇门精舍教佢啲弟子，系用呢个口嘅音声。印度的说话同他的弟子讲，如果去到印度任何一个地方去度众生，都是用的音声来到去度人，同他讲这个佛法的道理，劝他们修持。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音声就为这个教体。那么佛灭道之后，他的大弟子呢组成一个所谓易经团，将佛一生人所讲过的道理啊，咁啊一句一句咁啊读翻出嚟，咁啊就结成经典，就是、印度文，就是、以呢个文字咧就为啊呢个经嘅体证啦。咁乃至到由嗰啲历代嘅高僧大德嗰啲翻译专家，将呢个印度嘅经典，将呢个印度嘅文字。译成我哋中国文，咁啊，亦都系文字啊。以呢个文字就系为经嘅体证啦。但系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咧，根据《楞严经》所讲啊，六根之中，我哋最猛利就系呢个耳根。例如有埲墙隔住呢个街外边嘅嘢，我哋嘅眼睇唔到噶。就算你知道啊，呢个街好多车泊喺度， 你是估这些都肯定，但是看不到那些车，因为隔了埲墙，你只不过经过头先看到这条街泊了很多车，你明白了，但是家里在那些埲墙一隔呢，你就看不到那些车，有眼都看不到。但是阴声就不是了，不单是家街外舞龙舞狮打鼓，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乃至灵仙所说十方驱击鼓，十处都一时闻，那就叫做通真实了，一点都没有隔外。十个地方东南西北四围上下同时打鼓，我们同时都听到，就表示我们这个耳根比较通利。因此我们听经呢，才可以呢明白经里面所讲是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这个耳根是通利。法师讲经是用这个音声为教体，用这个音声来到呢讲出来。所以加上这些翻译的大德呢，都是对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呢是有大功德，有大恩义，我们对于这些翻译的法师呢只有尊重，只有恭敬，都来不及了。因此我们每一部经除了这个经题，还有这个翻译人的题，我们都要是解释一下。大唐三藏法师菩提流之奉诏译，大唐就是讲的这个译经这个时代，三藏就是这位菩提流之法师那种的学识，奉诏译呢就是讲的奉这个皇帝的命来到翻译呢这一部经典，就证明他不是伪造，他不是自己做出来，而是真真正正奉皇帝的命来到翻译这部经，利益我们这个后世的众生。大唐就即是唐朝，唐呢就有古唐，我们中国有盛唐有古唐。古唐呢读历史都知道，所谓唐虞夏商周，这个就是古唐。现在这个大唐呢就不是古唐，就是盛唐，即是这一个唐朝呢是最兴盛最好的，所谓无论是势力兵力都可以说呢，除了中国以外呢可以威震外国，令到外国人呢所谓年年进贡是岁岁来朝。可见这个朝代是不是很兴盛呢？由于它兴盛，我称它为叫大唐，就是在这个隋朝以后，在这个宋朝以前，在这个隋宋之间呢有个唐朝是最兴盛，就是它的盛唐。亦由这个最兴盛之故，所以这作家的大字形容词形容的是了不起一个朝代，所以叫做大唐。那么开国的祖师呢就姓李的，就是李渊，名为叫做唐朝的开唐国的原先的人。三藏呢就是讲这一位法师那种的学识的修养。三就是一个数目来的，一二三是数目。三藏呢从这个唯识学里面讲呢就叫做大数识，就是带着这个数目由一到到十到八千，带着这个数目呢来到解释这个名词，那么它叫大数识。三是个数目啦，那么带着这个数目来到讲释这个名词，不是两样亦不是四样，是在这个二和四之间，是第三，有三样东西，所以它叫三藏。是什么？就是经律论。佛在世段口讲经呢用音声说法啦，他去世之后译成那些经典呢就有三个部分，一个就是经藏所讲的经不论任何一部经，它里面所传的即是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呢 多部分是讲这个定河，这个怎样修禅定，怎样呢是用这个定的功夫。那么第二就是律藏，就讲法律讲规矩了，就通常讲这个戒学，戒学是有在家戒有出家的戒，那么亦即是说呢，你信了佛，四众弟子无论男众出家女众出家，男居士女居士，四众弟子呢，那么都要呢遵守佛的戒律，戒律是为一切善法的根本，若果不持戒，一切的善法呢都收不成，好像屋这样，你的地基打不好啊，你的上角就肯定不稳阵，一定要地基打得好，你的上角就稳阵，不会冧了。就是如同我们学佛的人，四众弟子修行一定要持戒，以戒就为基础，戒持得好，我们的修持先至有得进步。所以这个律藏呢，就是传这个戒学。那么第三就是论藏，论藏是传这个慧学。凡是称为论，就是辩论，无论佛同他的弟子辩论，或者佛呢同外道辩论，将所辩论的记录下来，名为叫论藏。那么能够辩论赢了那些外道，能够同那些弟子辩论，令那些弟子信服，那当然是有智慧啦。那么若无智慧，怎可以能够每一次同那些外道辩论都辩赢了他？凡有弟子所问，都能够答复他，同他辩论，令到他心服口服而信受。所以论藏呢就传这个慧学啦，所以三藏的经律论所传的道理，即是所包含的道理呢，就是戒定慧三行。那么这一位菩提老智法师呢，他不单说通这个经藏，亦通这个论藏，亦通这个论藏。那我们通常一般那些法师呢，其实通一样都不简单的了，都好难，亦不过系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咁啊，识讲一两部嗰啲浅浅地嘅经嘅，仲有好多好多讲唔出咧，成千上万咁多种经咧，根本就未睇过，亦都未识得讲。嗱，咁呢位法师咧，唔单话通经藏，亦都系一手持戒律嘅人，亦通呢个律藏。他也到处弘经演教啊，用他这个智慧呢跟人家地解释，跟人家地辩论，令到那些外道对他信服，令到那些信徒佛教的人士对他都是尊崇，这些就是他的智慧啦。属于这个论藏。那么这位法师既然三藏都通啊，因此就称他为他的三藏法师，可以讲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大法师。法师这两个字呢，就是一般普通的称呼，如果严格来讲呢，一定啊依佛法的修持，以法为师，令到自己呢是得到啊好处，得到这个实际的佛法的受用，咁啊，在自利呢方面嚟讲咧，叫做法师啦。嗱，咁后来佢就发菩提心，以过来人嘅身份，将自己所学嘅佛法嚟到咧到处宣扬，到处嘅演讲，同众生咧结法缘，亦都令好多好多嘅众生咧听咗佢嘅法，修持得到呢个好嘅效果。即是断烦恼了生死呢，所以呢就以法来到个利益他人，就名为他的法师。所以这个法师两个字呢，包括自利 亦都包括利他两方面都能够做到啦。咁呢个就可以讲真正咧系名副其实嘅法师啦。嗱，咁啊菩提留支就系呢个法师嘅名。嗱，咁印度话叫做菩提留支啊，中国话就叫做国外。嗱，国咧就系、是、啊国五呢个国，外就系、是、爱欲贪爱呢个爱。讲得白就是爱情这个爱，为什么他就割爱呢？他就割不到世间的情情爱爱、啊、是一种生死的根本，若无情爱就没有下一代。那么有下一代就是生呢，为生了不是真的皇帝，称呼万岁万万岁、啊，咁就算你万岁万万岁都有了结之一日啦，不过长啲啫，咪即系话死啦。何况有几多个万岁万万岁，根本就冇呢啲咁长命嘅人，只不过系一个好听嘅说话。一般嚟讲，都系一百几廿年，转一眼就过啦。嗱，好似就以我嚟讲咧，我喺夏威夷住咗廿几年，我八一年翻嚟香港。咁啊，转下眼咧就二十年啦。呢二十年，我就做过心脏手术，又中过风，经过好多嘅惊险灾难。虽然今日仲可以讲下经，都算够气魄、够精神，但系唔系永远都系咁噶。好容易挨咗三两年，真系俗语话年就得挨就，我都要走噶啦。咁啊，即系话咧。这种这样生死从哪里来呢？是从这个情情爱爱这方面呢而来的。那么这位法师叫做国爱，他就有这样的善根，他研究佛法，那么也都有他这样的福利，他能够放下一切，觉悟到这个情情爱爱这个爱欲呢是个生死根本，这个生死根本不了脱，所谓六道轮回就肯定有份、啊、是一个痛苦的轮回、啊、所以他就发心出家，觉悟到这种的爱欲呢是生死根本来的，所以因此他才出家学法师，依法修行，成一代的祖师，所以称他为叫做国外。在印度四个阶级里面呢，他是属于第二个阶级，叫做婆罗门种。第一个阶级就是王种，所谓刹帝利王种，即是王族的种姓当然最高啦，但是他是属于第二种婆罗门种。那么这一类的种姓的人呢，多以做些什么呢？做这个传教工作，做这种所谓呢传扬佛法，或者他们的外道呢，婆罗门种呢就讲他这个外道的法，就专门做这个呢所谓弘扬这方面的工作的这个种姓。当然他们都淡薄这个名利啊，不会争出位，不会都标榜自己各种的名气，是静静地呢是弘扬佛法，或者有些外道的佛门种姓呢就是弘扬他自己的外道这一种法，是专门呢是做这个弘扬道理的工作，就叫做婆罗门种。那么在这个全部的大宝积经里面来看呢，就一共是有120卷，有77品，就49回。男子一部妙慧同女经呢在49部里面属于第13回，但是全部大宝积经120卷里面呢就不是说完全都是由这个菩提留智法师呢所翻译的，就是菩提留智那个年代的以前，亦都有很多高僧大德呢曾经呢是翻译过这一部大宝积经。那么既然古德 都翻译过呢个大宝积经啦，咁啊轮到呢个菩提留志啊，咁点解佢又要再翻译呢？就因为啊，到菩提留志法师来中国之后咧，佢亦都咧吓睇过从前所有嘅大德高僧咧翻译过呢个大宝积经，所以到到佢做翻译嘅时候咧，将从前所有嗰啲翻译睇过，认为合理合乎呢个法则，当然佢就唔再重翻译啦。啊，但系间中有啲无论佢个文字呢方面冇咁流畅，或者呢个道理呢方面同呢个梵本相对一下咧，有啲翻译得唔完全，未曾咧系究竟，所以佢先至重翻译，亦即是话。他所翻译的呢是以前，即是他的年代以前那些高僧大德老前辈所翻译过的，或者未曾翻译到，或者翻译得呢不够完全，有所欠缺，他才是从事呢来到呢是翻译。所以他所带来这个梵本的大宝积经呢，对着古德所译的中文大宝积经呢，有需要他就先再翻译，如果没有需要的呢，他就不再是翻译了。因此啊，就是菩提留志法师所翻译的呢，他只是译了49回中，只是译得呢是23回，120卷的经文里面呢，他就只是译得呢是37卷，其他的26回一共是83卷呢，都是以前那些大德高僧的法师所译，译得不错，所以这些他就不再重翻译了。那这一位法师啊，当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他未曾出家之前，他对于世间上的天文啊、地理啊、其他一切的学识呢，他全部呢研究得很清楚，可以说有相当的了解和相当的认识，不但是对世间的学识啊，他有相当的认识研究，就是对于佛教以前，即是未有佛教以前所有那些宗教的道理哲学呢，他亦都有深入的研究。咁啊，说明呢一位菩提留志法师咧，未出家前都唔系一个简单嘅人物，系一个好有学识、系好有修持嘅人。咁啊，后来咧，佢就了解到啊，所谓世间嘅学问唔可以咧解决呢个生死嘅问题。咁因此咧，佢即发心咧，系研究佛法，系学佛法。到佢真系出家嘅时候啦，佢都唔系一个20-30岁，更加唔系同我哋旧时嘅小和尚出家嘅。咁佢出家嘅时候几多岁咧？佢出家嘅时候咧，到咗呢个以顺之年。所谓以顺之年咧，根据我哋古人所讲啊，佢话32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以顺啊。咁啊，以顺之年出家咧，咁啊，即系话佢60岁先至开始出家。咁啊，可见呢位大德咧，唔系后生出家，系老年咧先至出家。咁啊，点解佢到咁老年先至出家呢？在呢个传记啊，即系菩提留志法师嘅传记里边讲咧，佢啊归心佛法，佢认为咧其他嘅学问咧冇呢个佛法嘅学问咁好，咁因此咧佢先至啦吓归命，一心咧系信仰佛法，依佛法而出家。嗱，咁啊，佢为咩事干啊？咁老年先系出家咧？嗱，头先我哋都讲过啦，所以呢个传记即系佢个传记里边亦都讲，佢话知外法，知乖为， 唔识教之深妙啊！佢知道外边嗰啲法，一般世间嘅道理咧，都系好多时候咧彼此违背嘅，即系彼此相对嘅，唔系究竟嘅。佢就唔好释迦牟尼佛嘅教理，即系佛法咧，系最高深，系最不可思议，足可以令人学习咧断烦恼、了生死。因此佢就发心出家，做咗释迦牟尼佛嘅一个标准嘅弟子。嗱，咁个六岁首先就出家，如果以一般人嚟讲，六十岁啦都退休噶啦。就以美国嚟讲，六十五岁规定退休，唔论你做乜嘢工作，上至总经理，下至扫地阿婆，六十五岁一定要退休，食长粮，攞政府嘅养老金。嗱，咁我都系其中之一个，因为我本身系美国籍，咁亦都咧喺美国立过税，所以因此就每一个月啦吓，咁啊政府都寄过一张支票，帮我俾我养老。嗱，咁既然六十岁嘅人，咁好多都话养老啦，要退休啦，咁佢先至佢出家。嗱，我哋从呢个地方就悟到一种道理，我哋唔好俾呢个年岁啊，亦都范围到自己，令到自己好似都冇晒呢个朝气。哎呀，我老啦，我几十岁啦，咁啊应该啦，讲得唔好听啊，等死，仲食得几多年呢？噶，我哋唔应该有呢个心态，我哋应当咧要老当益壮。嗱，好似我都系一个例子，我中过风，几乎都唔喐得噶啦，我家仲可以喐得，虽然行得慢啲，只要有人请我，我同啲树有缘，无论多少，我都同佢结缘，即做我本分做嘅事，唔会话因为我又七十几岁啦，我又中过风啦，又做过心脏手术啦，应该就冇精神啦，唔使做啦，索性啊坐喺度，唔应该有咁嘅心态。其实我哋呢个晚年啊，只要你狠狠地精进，为社会或者为佛法，你仲有好多时间啦，好多精神，好多机会咧去做呢啲事。千万就唔好俾呢个岁数大，或者俾呢个退休个年龄咧，将自己呢个朝气咧没落咗、遮盖咗。我哋就以呢位菩提留智法师咧做一个榜样。佢六十岁先系出家，但系佢唔嫌自己老，佢仍然一心一意研究佛法。咁啊，结果俾在呢、这个。几十岁以后出家嘅人咧，咁啊研究通达佛法，咁啊到处弘扬佛法，同众生结法缘。因此佢呢种咁嘅精神，呢种咁样弘法为佛法嗰种嘅精神咧，咁啊传到啊我哋唐朝高宗嘅耳朵里边咧，佢哋仰慕呢个人。咁我就请佢来到我哋中国咧，弘扬佛法，以及翻译经典。咁啊，到到高宗退位之后啊，继承嘅咧就系武则天。嗱，咁啊，武则天呢个人咧，稍微读过下中国历史嘅咧，应该呢一科咧，在中学里边咧必修科咁就梗有嘅。只要稍微读过历史，你知道呢个女人咧。嗰种嘅历史噶啦，但系姑无论佢嘅人点样，但系佢对佛法咧就真系认真系拥护，认真系出过好多力。嗱，我哋开大座所唱嘅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呢几句话都据说。就是武则天所做的，咁可见佢对呢个佛法唔单拥护扶持，佢对佛法呢亦都呢有一定相当嘅认识。咁高宗请嚟个法师，固然高宗系尊重啊，所以高宗脱位之后呢，由佢继承啊， 他亦都呢好尊重呢一位呢係法師，咁因此呢亦都請呢位法師呢係繼續翻譯至一部大寶積經，因此就叫做奉召，亦係奉呢個皇帝嘅意旨呢去翻譯此一部經。咁今晚呢就係將呢個經題同埋呢個翻譯人嘅人題，咁兩個題目呢都略為呢同大家呢係介紹過。咁下一次呢就係正式呢就開始講如是我聞啦，講呢個經文啦。咁今晚呢因為未曾講到經文，所以就冇派呢個經本呢俾大家。咁下一個禮拜呢就應該呢個經文呢經本呢就會派俾大家呢照住經本呢來到去聽經啦。咪願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咁啊，念完呢一首回向偈之后咧，我哋都介绍下呢一首偈。咁呢个回向偈咧就系法师讲完经啦，咁啊将呢个火石一拍，咁呢个韦罗师傅就起枪，系唱嘅，唔系同家咁样念嘅。咁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呢两句唱完之后咧，咁啊第三句佢就上报四重恩。第四句就下济三途苦，能念到呢个上字，我哋法师就起身啦。咁啊上啦嘛，咁啊起身企喺度，咁啊整理下啲菩提咧。呢一句就念完，咁就开始念下济三途苦咯。咁啊话明啊下啦嘛，咁就开始落座，就开始行啊话明啊下啦嘛。咁啊上我咪起身啦，整理下啲菩提嘅下济三咁啊下啦，我就开始行到个下边。企喺中间个菩提，到呢个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呢三句就系拜三拜，每一句慢慢地，唔好似中米咁定头咁啊中落去，就系丝丝文文，用呢个最虔诚嘅心去拜佛。一方面系多谢佛慈悲加庇讲完呢一次嘅经，二方面自己惭愧惭愧啊，未必讲得好，亦都希望佛菩萨慈悲加庇，以后咧尽量咧增自己嘅智慧，为众生咧多结法缘。咁所以呢三拜法缘第四句啦，同生极乐国，咁啊就闻信，咁啊法师就开始转后。就离场啦，离开呢处啦。咁所以咧，佛教嗰啲规矩仪式咧，都希望大家啦吓，咁啊尽量学习一下。如果唔系身为佛弟子，咁就乜都唔识，俾人家一问咧，擘大个口，咁啊得个嘴，变咗咧就对自己咧都冇乜好处。